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小羊圣经通读第81天，我们要来读撒母耳记上7-9章。好，在撒母耳记上啊，前面我们看到啊，非利士人掳走约柜啊，但是神就借着约柜在非利士人的领地当中兜了一圈啊，击杀他的仇敌。那约柜呢，到了伯士曼的人那里啊，但伯士曼人擅关约柜，也被击杀70人，所以后来约柜呢就被运到了基列耶林。那基列耶林呢，原来是基遍人的城市，啊，后来呢就归到犹大支派当中，然后就放在亚比拿达的家中，啊，在那里呢过了很多年，后来呢约柜呢就被大卫啊从亚比拿达家中呢就运到耶路撒冷。好，那么这里就讲到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这个20年是撒母耳做士师的20年。然后撒母耳就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将外邦的神和亚斯他路从你们中间除掉。啊，亚斯他路是一个主管生育的女神啊，女神。那么拜巴利拜亚斯他路，这都是同一个迦南人的信仰。所以他说，你们要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啊。然后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单单的侍奉耶和华。所以这里非常清楚啊，以色列人之所以不断的被仇敌击败，就是他们敬拜假神。所以撒母耳说啊，这时候已经过了20年，整整20年了。撒母耳在做他们事事的时候就说，你们若要征战得胜，你们就要除掉你们中间这些假神啊，单单的侍奉耶和华，单单的侍奉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啊，唯有他是真的。然后撒母耳就把以色列全家都聚集在米斯巴，他说，我好为你们来祷告耶和华。然后以色列全家啊，各支派的人就聚集在米斯巴，然后说，我们得罪了神。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米斯巴这个地方之前呢，在士师记最后啊，以色列人为了为那个利未人的妾啊报仇，也是全家聚集在米斯巴啊，要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啊。但现在呢，以色列全家都聚集在米斯巴啊，悔改进食啊，说我们得罪了神。然后这时候非利士人就想上来偷袭攻击以色列人，因为看到以色列人都聚集，然后以色列人就求撒母耳说，你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带领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啊。那当然神这时候呢就会帮助以色列人征战啊，神只是大发雷声就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的面前，以色列人就追杀他们啊。我们看到耶和华在做士师的时候啊，以色列人大大的就攻击非利士人啊，非利士人所取的以色列人的诚意啊，从以格伦直到加特都归了以色列人啊。好，那么撒母耳就在那里立一块石头啊，给这个石头取名叫以便谢啊，就耶和华直到如今耶和华都怎么样帮助我们啊。所以我们这里就看到啊，这时候以色列的人的心有悔改，有归向神啊，神就帮助他们征战得胜。但是到第八章呢啊，就开始要立王了。从第七章到第八章中间呢，其实应该也隔了至少20年啊，所以这时候撒母耳年纪已经老迈啊，年纪已经老迈，老迈的意思可能这时候撒母耳是已经70岁左右啊。那么他的就开始要立他的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啊。其实士师是怎么来的？士师不是人手来立的，士师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所以撒母耳这样做呢，其实啊也是不对的啊。神呢需要来兴起士师，而何况撒母耳的儿子们呢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啊，屈枉正直啊。在圣经当中没有很详细的写为什么撒母耳的孩子们啊不遵守神的命令去行啊，和以利的孩子们一样啊，没有很详细的去写啊，是不是撒母耳在哪里做的不对啊？但是呢，我们后面看呢，其实这是上帝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就是因为撒母耳的儿子们不行他的道，所以以色列的长老们就聚集，以这个理由说，如今你年纪老迈了，你的儿子却不行你的道，所以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 所以就是因为撒母耳的儿子们啊不行正道，所以给了以色列长老们一个借口，好像让他们来请求撒母耳说，你现在要来立一个王，为我们来立一个王，我们现在不要实施了，我们现在要立一个王，要全面的管理我们，治理我们啊，要像列国一样。然后呢，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说啊，你不要忧愁啊，他们不是厌弃你啊，他们不是厌弃你，他们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所以这里非常清楚，以色列人本来就有王，谁是他们的王？上神就是他们的王，神就是他们的征战时候的元帅，就是他们治理他们的王啊，神管理他们一切的事情。但是耶和华说，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一直到如今啊，从出埃及一直到如今，无论在旷野，无论在进了迦南，无论在整个世世时代，一直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就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所以神讲得很清楚，他们不是厌弃你，他们是厌弃神，厌弃神来做他们的王。所以并不是说啊，要不要立一个王这个问题有什么对有什么错啊？如果立的那个王同样是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去行，其实也是很好的啊，也是以色列人的首领啊。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求立王的动机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们是出于厌弃耶和华做他们的王，所以他们讲得很清楚，我们要立一个王，要像列国的王一样来治理我们。然后呢，下面的神就让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耶和华说，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你可以听他们的，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啊。然后撒母耳就会说，这个王要怎么管辖他们呢？要管怎么样？你们可以立王，你们可以立一个像列国一样的王，但是这个王，你看你们的儿子要为他赶车，你们要为他耕种田地，你们的女儿要为他制作香膏烤饼，他要取你们的最好的土地，你们要做他们的臣仆，你们的粮食都要给他，十分之一要给他，羊群十分之一要给他，什么都要给他。等到那时候，你们就必做他的仆人。这是一个重要的规律。当人不认识神啊，当人不认识神，人就会将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在另外一些所谓的他们看重的强人的手中，以寻求保护啊，以寻求得好处。那这个强人可能是一个人啊，他可以称为皇帝，那就是君主专制，也可以是一个集团。啊，可能是数个人一个集团，那它可以叫做精英统治啊，等等。但是结果是一样的，当人将自己一切的主权都交在另外的人手上的时候，他所得来的，他所要得到的一定是奴役，一定是暴政。只有上帝治理我们，他给我们在他里面的平安，给我们在他里面的自由。上帝的旨意都是慈爱怜悯的，所以上帝既是我们的王，又是我们的父。但是当我们把这样的一种权柄王权从神那里说，我不要你做我们的王，我把它交在人手中，我们所得来的一定是靠着恐惧暴力啊而被奴役的生活啊，这自古以来都是一样，无论是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其实在外邦人当中，自始至终都是一样，因为外邦人从来都不认识神，所以他们其实都是在暴政当中啊。只是以色列民呢，他们本来在神的治理当中非常的好，但是呢，他们却不愿意这样去行，心里仍然是悖逆，所以要有一个王来治理我们。所以十九节，百姓不肯听撒母耳的话，他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再次强调，我们要像列国一样，然后有这个王来治理我们，他来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你看这里三个词，治理我们，统领，征战。本来耶和华是他们的王，耶和华治理他们，统领他们，但是他们我现在不要神来治理我们，我们要让其他的人来治理我们，来为我们征战。所以我们看到罪人的本性就是这样的啊，罪人的本性就是不要上帝做自己的神啊，我宁愿靠自己的意志，我来自己选出一个王来治理我们啊，我有我的方法来选择，我不要你来做我的神，这本来就是罪人的本性啊。 好，然后我们就看到第九章啊，神要开始要让撒母耳去告第一个王扫罗啊，扫罗是便雅悯人啊，是便雅悯人。那么这里呢也很有一段很奇怪的经历啊，扫罗的父亲丢了几头驴，让扫罗出去找啊，然后找着找着就找到撒母耳这里来了。而耶和华呢啊，已经起先就指示撒母耳说，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膏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看上帝讲得很清楚，你要膏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所以哪怕我今天给你们立一些王，你们也要明白啊，你们仍然是我的百姓啊，这个王只是代表我按照我的命令来治理你们啊，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啊。然后撒母耳就看到了扫罗啊，撒母耳就明白啊，这个便雅悯人啊，这个人就是上帝所要拣选和高立的，所以王也是由神来拣选啊，神来选，民来立啊。然后呢，就与扫罗说话啊，当然要等到第十章啊，撒母耳才高立啊扫罗，所以这是第一个王。所以在这三章当中，我们看到起先啊，民的心，以色列全家的心都开始归向耶和华啊，他们愿意在米斯巴悔改，也在那里征战非利士人得胜。但是后面他们就又开始行恶啊，又开始想要立一个王，像列国一样来治理自己，他们厌弃耶和华做他们的王。那这样的结果又是怎么结果呢？啊，从此呢就要开始过渡到列王时代。过渡到列王时代，他们就安居乐业了吗？当他们有一个王来治理他们，他们就得到平安了吗？不是的，原则仍然是悖逆耶和华的百姓必定会被管教和咒诅啊，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去行啊，他们就必定得福啊。原则仍然是这个原则，因为上帝仍然掌管他自己的百姓，上帝仍然凭着他的公义来审判，也凭着他的慈爱来怜悯和拯救。感谢主。